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被视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自77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这个阶段史称为8年抗战，但是中共在2017年改称为14年抗战，将对日抗战的起点提前至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起。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在度想对日抗战历史上提升自己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抢占抗战历史的话语权。77事变85周年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出身自台湾、身为青年军及黄埔后代的温玉珍，现在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他近日出版的新书《容礼馨香1931至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以抗战前6年的阵亡将士追悼会来到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奉行绥靖主义的讲法提出平反。温玉珍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温玉珍认为，从918事变到77抗战，国军与日军先后进行了1932年128淞沪战役、1933年长城战役和1936年的绥远战役。其中淞沪战役和长城战役中，国民政府动员了包括首都警卫军在内的精锐的系部队参与作战，战后的纪念仪式亦都是由国民政府方面隆重举行的，以此来到对全国军民进行精神的动员。温玉珍说，为了抚慰战争中死亡的国军，国军会安排建造忠烈祠、抚恤亡者家庭，并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筹备处通常在开会之前公告周知，邀写祭文挽词之外，仲会征集资源，例如是金钱、衣物、鞋物、食物等。追悼会不单只是为了悼念死者，亦都是为了抚恤生者，并补充下一场战事的资源。从中可以看得出，当时的国民政府仍然需要诉诸民间力量来补足国家能力的不足。他表示，追悼会的地点通常是在公共场所，例如公共体育场、公园、公墓等。举行仪式的当日，通常全国会下降半旗并共同默哀，报刊上充满着对战役中的英雄事迹的细节描述，令人感受到当时战前军民一体、共御爱悔的诉求。譬如在918事件的追悼会上，参加群众包括了军、政、警、学、商界等社会各个阶层。事隔3个月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共计1000余团体及50000军民参与。到了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前夕的25年绥远挺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参加民众达到10万余人之多。温玉珍说，追悼会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1933年暨热长城战役追悼会，因为长城抗战的地点是在环境恶劣的山地，过程非常之惨烈的，国军死伤惨重，对华北民众的生活亦都产生极大影响。国民政府为了动员民众的抗日精神，特地选在中元节举行纪念仪式，邀请僧侣道士参加，以此拉近官方和民间的距离。他表示，由于华北民众深度卷入战争，加上纪念仪式充满了民族礼仪，因此这场追悼会成功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重要的是，当时参加长城作战的国府精锐第17军，其建制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台湾陆军， 即為人所熟知的長城部隊及蒲崗部隊。温玉珍說，這是台灣軍隊的驕傲。温玉珍說，當時一場接一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除了反映了1931年到1937年期間頻仍的戰事之外，國民政府亦都借由悲慘的陣亡將士追悼會氣氛，警醒民眾不忘愛悔，塑造一個新型的民族國家。他表示，從1931年918事變到1937年77抗戰的六年期間，國民政府與民間普遍用國難一詞來都概括這個時期的國家處境。在國軍第26軍的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上，演說內容有因為不剿匪國家不能生存，從中可以看得出國軍當時面對的國難不單止來自外部的日本軍隊，還有內部的中共，亦都足以窺見國民政府將內亂與外患視之為內外沒有分別的等量威脅。温玉珍說，面對1930年代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府，國民政府當時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來到應對內部動亂，還要應對長城、冀東等地的對日作戰。國民政府面臨內外交鋒的空前變局，強調軍民一體，發起長期精神戰備。
國民政府當時採取的是一種一邊交涉一邊抵抗的雙重策略，來獲得備戰的時間，然後進行動員還有外部的援助，這是這本書的研究新發現。也是
他說，國民政府當時採取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雙重策略，以獲得備戰時期和外部的援助。這個是本書研究的新發現，亦都是我對國民政府這個階段歷史作為的評價。然而國軍當年的這些作為，在如今的中國大陸民眾知者不多。温玉珍說，從1931年到1937年期間的陣亡將士追悼會，就能夠理解到所謂國軍只打內戰不抗日，1937年之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是不抵抗，是喪權辱國的等等的言論不攻自破。他說，國軍當年固然在跟中共作戰緊，但亦都喺度抵抗緊嚟自日本甚至前蘇聯嘅軍事威脅。如果呢一段歷史被淡化，會令到今日嘅中國人覺得戰爭形同兒戲，不知戰爭嘅可怕與慘烈。或許啊，呢個亦都係造成今日中國嘲諷式嘅抗日神劇層出不窮嘅原因之一。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在2020年底曾經發表《怎樣看待八年抗戰和十四年抗戰》的文章，指八年或者是十四年的看法是關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過程與階段劃分的兩個概念，而且已經約定俗成。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20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座談會上亦都強調，中國人民經過14年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但引發爭議的其實不只是中共所謂的十四年抗戰，還包括了中共自若為抗日的中流砥柱這種說法。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說，七七事變的爆發標誌著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亦都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還說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之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共產黨成為全面抗戰的中堅力量，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至今中國學界和政府的講法都指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但遭到台灣方面否認。曾經親身經歷抗日戰爭的前台灣參謀總長郭柏川 在2015年接受 BBC 专访时就指这种讲法有欠公道。温玉珍表示，中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想确立中共革命史和执政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对日抗战是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北京的官史立场来看，抗战时期国军与中共是合作同盟关系，领导抗战的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而非国民革命军。但在台湾军方看起来，抗战时期的中共军队亦都是国军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和中共是上下级的关系，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的。
回归到历史本源来看，国军是对日抗战的主力，这从当时国军牺牲了200多位将领，伤亡了321万官兵的这个巨大代价就可以一窥端倪。
温玉珍表示，回归到历史的本源来看，国军才是对日抗战的主力，这个可以从当时国军牺牲了200多位将领，伤亡321万官兵的巨大代价就可以一窥端倪了。他表示，当这种官史立场成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之后，任何试图呈现国军英勇抗战历史的研究，甚至是文艺创作，都有可能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而遭到批判的。
这会造成学界啊、文艺界的自我审查跟设限。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陆前些年的一部反映国军抗战的电影叫《800》，那其中涉及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
他说这样会造成学界、文艺界的自我设限与审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陆前几年的一部反映国军抗战的电影《800》。其中涉及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镜头几乎都被删除了。而另一方面，中共近来强调缅怀烈士并为英烈立法，去年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侮辱英烈罪而入刑。中国官方近来亦都加大力度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只要不符合中共正确历史观的就视之为历史虚无主义。温玉珍说，北京开始重视国军抗日烈士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在1979年之前，北京更加强调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国军抗日烈士被边缘化，不少烈士公墓或者纪念碑亦都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为了回应民间改革诉求，同时亦都为改善两岸关系，国军抗日烈士的地位被逐渐抬高，很多公墓或者纪念碑也都逐渐修复。温玉珍说，北京如今部分承认国军抗日作战历史的存在，并给予烈士重视与褒扬，更多的是为了确立其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而且是以不影响到中共执政合法性为前提。譬如国民政府在77抗战前的6年剿共时期，北京称之为只剿共不抗日的反动阶段。又例如128淞沪战役，北京较为侧重后来反对蒋介石的第19路军的作用，而较少触及到国军首都警卫军的历史价值。中共努力地淡化国民政府这个时期的抗日努力，无形中也都强化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不过温玉珍个人认为，近几年来伴随着民国热在中国大陆流行，国军在不少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个势必与中共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形成碰撞，未来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